9月21日，冒牌的吹鱼手。离现在大约2300年以前的战国时代，有一个姓南郭的人，他念过一些书，又有点小聪明，人家都称他为南郭先生。这个南郭先生啊，好吃懒做，搞得家里越来越穷。他知道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，就想找一条轻轻松松的吃饭的路子。这天，南郭先生得到了一个消息，齐国的国君齐宣王最喜欢听许多人合奏一种叫做鱼的乐器，现在呢正要招考300名吹鱼手，准备组织一个鱼乐团。南郭先生灵机一动，立刻就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卖掉，然后换了钱就去买了一把上好的鱼。鱼是一种很不简单的乐器，它的形状就像是一根大烟斗里插了长长短短许多根竹管，吹奏的时候得要一边用力吹，一边呢用手指轮流地按着竹管底下的孔。南郭先生这辈子可是第一次亲手捧着鱼，他上下左右仔细地端详了一番，再想想人家吹奏的样子，于是就把嘴巴凑上吹管，手指按上鱼孔，摇头晃脑地吹了一段没有声音的乐曲。要是光看南郭先生那个模样啊，还真像是一个大音乐家呢。第二天，南郭先生带了他那把簇新的鱼，大模大样地跑到皇宫去报名考吹鱼。主考官就问他的经历，南郭先生开口就是大话：“
哼，我研究鱼乐已经有20年历史了。”“
哦，20年了。”“
嗯。”“
你吹鱼的技巧一定十分高明，就请您吹一曲吧。”“
哈哈。”我向来不随便吹鱼给人家听啊，天下最懂得欣赏鱼乐的人是齐王，我只愿意在他面前吹奏，嘿嘿，别人还不够资格听呢。
主考官看南郭先生的派头那么大，手上又拿了一把名贵的鱼，就让他三言两语的混了过去，成为宫廷的吹鱼手。南郭先生对吹鱼虽然完全是个门外汉，可是啊，他却非常懂得模仿别人的手势和动作。他混在其他的吹鱼手当中，上殿去吹鱼给齐宣王听的时候，那嘴巴一吸一吹，指头一张一按，还蛮像个样子呢。他又常常会眯着眼睛，摇晃着身子，装出一副陶醉的模样，别人呢，根本就看不出他的底细。齐宣王又哪里分辨得出鱼乐团里还有一个乐手一点儿也不会吹奏，只是装模作样的充充数而已呢？平常混在其他299名吹鱼手当中，南郭先生总是脸也不红一下的冲内行，有时候啊，他还一本正经的指责人家。
吹鱼最讲究中气顺畅啊！瞧你们上气不接下气，怎么吹得好呢？
有时候啊，他又要摆出那个老大哥的样子，好心好意地指点别人说：“
我告诉你啊，鱼孔一定要按紧，才不会漏气；指法要熟练，吹起来姿态才会高雅。”
大家常常听南郭先生滔滔不绝地谈论音乐和吹鱼的技巧，以为他对吹鱼真的是经验十足，也没有人识破他是一个冒牌的吹鱼手。就这样啊， 南国先生过了好一阵子舒服的日子哦。后来在位的齐宣王过世了，由他的儿子齐闵王继位。闵王呢也很爱听鱼乐，但是他不欣赏大家合奏，却喜欢让吹鱼手一个接一个的上场单独的表演。这一天，齐闵王命令300个吹鱼手聚在宫殿里，叫他们一个个的上前吹奏。单独吹鱼果然有它美妙的地方，悠悠乎乎的鱼声传开来，似乎要引人进入一个春天的梦境。齐闵王听啊听的，浑身的毛孔似乎都散开了，飘飘然，好像是腾云驾雾一样。齐闵王听了一曲又一曲，兴致越来越高。南国先生刚开始还能够静静地坐着，后来看大家一个个的上前吹奏，齐闵王好像一点儿也不疲倦，要没日没夜地听下去似的。他的心就越来越不安了，手脚都吓软了，渐渐的快轮到他了。南国先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恨不得天这个时候塌下来才好。他一会儿擦擦汗，一会儿看看旁边，根本就坐不住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果真是轮到南郭先生了。
南郭，
但是叫了好几次他的名字，也不见他出来吹奏。原来啊，心虚的南郭先生早就趁着大家聚精会神聆听演奏的时候，偷偷的溜走了。有了这一次差点吓破胆的经验，南郭先生可再也不敢冒充内行混日子了。